常年期第十三周星期四，摊子需要什么？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耶稣上船过海，来到了自己的城。看，有人给他送来一个躺在窗上的摊子。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经师中有几个人心里说：“这人说了亵渎的话。”耶稣看透他们的心意，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呢？什么比较容易呢？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起来行走吧？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群众见了就都害怕起来，虽归光荣与天主，因他赐给了人们这样大的权柄。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要让一个站着的人去理解一个摊子啊，我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常说这话，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没有瘫痪过的人，总觉得能够理解摊子，感觉自己比摊子本人还着急还痛苦呢。又怎么说我不理解他们呢？其实啊，越着急越痛苦，往往越证明我们不理解摊子。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不是摊子。或者即便你是摊子，你也不是别人的摊子。那么下面问题就来了，那既然是这样，我们的问题好像就封死了，没办法走下去了，还怎么讲摊子的故事？怎么办？我们需要什么？福音赐给我们一道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默想。我们分三点：一，不判断；二，赦罪；三，鼓励和安慰。第一，先说不判断。不判断就是那几位抬摊子者的行为，他们一言不发，只是抬着摊子将他送到主耶稣跟前。一言不发就是不判断最美的表现，抬着摊子是行动上的不判断，将他送到主耶稣面前就是爱的不判断。在一次旅游中，几位大人一路批评一个年轻人，这位青年就是一个摊子。的确，大家都是恨铁不成钢，爱心是不容置疑的。这个说：“你要长大，你怎么还不懂事呢？”另一个说：“你要树立目的，制定计划，重新做人，一鼓作气，世上不怕难事，只怕有心人。”还有一个好像是在鼓励：“其实你有很多才能，很多人都不录你。”我很留意，就这一句话，那位青年面露喜色，不过马上就有低沉下来，因为下面的话使他不得不低头。可是你的才能都被你浪费了，就是因为你没有恒心，三心二意，缺乏智慧。这一个可是啊，就全盘否定了肯定。在大家的批评中，这位青年一开始还反抗，替自己辩护点，可是到后来他只能低头认罪了。为什么？你是个摊子啊，身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一个摊子有何资格替自己辩护？你处处不好，你还不让别人说你啊？一个处处需要被人抬着的人，咱们不说礼貌，就人情方面也不容易辩护。于是乎只能低头不语，因为瘫痪本身就是让人闭口的病，任何疾病都是身在屋檐下，任何人情又怎能不让人低头呢？咱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福音中抬摊子的人。马尔谷福音呢说是四个人，并且还详细描述，因为人多不能送他到面前，就在耶稣所在之处拆开方顶拆船之后，把床坠下去，摊子在上面躺着。 看着这四个抬摊子的人，我想大家都会惭愧。我们就好像上面例子中的那几个七嘴八舌批评指责的人，我们不明白此时此刻摊子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所谓的爱心批评，个个都觉得都是为了摊子好，可结果是什么？除了让那个瘫痪青年更确定自己是个摊子外，还有什么？没有。而我们的行为，好听说爱心，难听说是指责，再难听那就是判断。判断就是定罪。我们知道，任何人只要一被定罪，就很难翻案，就好像盖棺定论，更何况是大家异口同声的盖棺定论的。定罪最可怕的就是将人的信心和希望给定死了。尽管定罪者都是爱心人士，但是爱心的定罪可能又是最可怕的，使人内疚，乖乖的不能反抗，连说个不都不行，只能接受。相反的，福音中的那几个抬摊子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多么美，一言不发，那不说话就是最好的爱，也是摊子最需要的。因为一个被千夫所指的人，你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谁见到他都批评他，谁见到他都说他，你说这样人最需要什么？就是不说话，甚至连批评都不需都不要，安慰都不要，因为安慰呀，都可能是指责，或是内在的指责。不说话不是单纯的不说话，而是将他送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生那里，那就是真诚的爱，不是任由摊子自消自孽，而是明希望他痊愈。这才是摊子最需要的，一言不发，一路陪伴，共同等候生命的奇迹。赦罪，奇迹果然来了。主耶稣的一句话，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这一句话指向两种人，抬摊子的人和摊子人本身。为什么是他们两种人呢？难道抬摊子的人也是摊子吗？当然不是。不过生命的挑战就在于此。其实啊，瘫痪疾病考验的是我们彼此。在一个家里有一个瘫痪，考验的是一家人。这样说大家就明白，我们可以将瘫痪单独抽出来看，一个是坐在轮椅上看，一个是推着轮椅看。事实上就是天主借着一个瘫痪考验两个人。这样一看，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不要判断的原因，因为到底谁是摊子呢？我们的判断可能错了，内容错，对象也错。天主借着瘫痪考验摊子本人的信心、忍耐和希望，同样的也是借着摊子的瘫痪来考验那抬摊子者的爱心、耐心和希望。你说这是谁的错？因为瘫子说不一定，瘫痪说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跑到你我的身上的。我们谁也不要说我们有事儿。我们判断瘫痪时，那瘫子回头对你说，咱们求天主让我们两个换换吧，你坐轮椅，我推你。我想你就会不说话了，因为没有几个人会同意的。我们这样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而是爱。可是爱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彰显出来的。譬如我们站在公义的台阶上，正义凛然地指责一个犯错的兄弟时，忽然发觉站在他身边的那几位陪伴他的兄弟姊妹时，我们的脸就红了。是的，我们宣扬了公义和法律，但是我们的爱不见了，因为指控的法律将我们的爱心给吞没了。就是有点爱，也是被正义压迫的奄奄一息的爱。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爱呢？因为只有爱才能使人放心，也只有爱才能真正的赦罪。什么是赦罪？赦罪是无条件的宽恕，就是恩典。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这是多么美丽的放心呢？对于被千夫所指、内心所指、自卑自贱的瘫子来说，最需要的是什么？赦罪。赦罪是天主赐给人类最大的恩典，是所有恩典的基础。尽管千错万错， 不论谁对谁错，在天主那里都是孩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孩子在前，放心继续，最后提到的是你的罪，不过也不是治罪，而是赦罪。赦罪就是一笔勾销，赦罪就是不要害怕，赦罪就是爱火燃烧。赦罪的最深意义，可能直到天国相见，我们都无法参透。因为天主的爱有多大，赦罪就有多大。有时我总觉得了解天主的赦免了，但是每次自己软弱时，或者听到看到他人的犯罪时，就发觉我对天主的赦免恩典，对主耶稣的慈悲之心，真是了解的少之又少。主的爱是何等的恢宏，他的慈悲无法估计。说到这里呀，我还是不得不对各位说说真心话，就是说话的此时，我还是在文字上谈论主的赦罪和恩典。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祈求圣神弥补我们彼此间的不足吧，而圣神才是最后的安慰和鼓励。第三，安慰鼓励。安慰和鼓励是在赦罪的同时，也是在赦罪之后。那么赦罪本身呢，就是最真诚的安慰，也是最大的鼓励。这赦罪是医治的安慰，也是希望的鼓励。当人获得赦罪后，安慰和鼓励并非就不重要了，而是时时刻刻都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人是软弱的人，软弱的人时时刻刻都需要安慰和鼓励。安慰不是阿谀奉承，也不是单纯的同情同理。单纯的同情给人感觉你迁就我，缺乏真诚；单纯的同理呢，给人感觉太理性了，缺乏情义。一句话就是缺乏爱心。爱心是安慰和的基本条件，同样，爱心才是鼓励的力量。这鼓励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大部分人呢，不会鼓励人。我想说，鼓励是爱心的最高艺术，就如安慰不是阿谀奉承，同样的鼓励更不是。从某种角度上看，鼓励带有谴责的鼓励。就如末世录中圣神对各教会的书信说的，可是我又反对你的一条，就是你抛弃了你起初的爱德，所以你该回想你是从哪里跌下的，你该悔改行先前所行的事，若你不悔改，我要凌辱你，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末世录上我发现呢，圣神的安慰和鼓励是交替运行的，也可以说他的安慰和鼓励其实就是一回事儿，就好像慈父教育儿子，一会儿是柔声细语安慰，一会儿是声色严厉鼓励，鼓励过了又怕担心孩子受不了，马上就又安慰。不过你有一条好的，我承认这是你恼恨了尼克老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恼恨的啊。因此啊，我们可以结论，这摊子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安慰和鼓励的故事，这是摊子最需要的。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是安慰；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就是鼓励。安慰是给摊子信心和希望，鼓励是摊子能够有胆量站起来，不害羞地拿起床回家去。这是何等的意志！那么就让我们向主耶稣献上我们感恩赞美的祈祷吧。主耶稣，慈悲无限的主，你用你的慈悲之心充满我们的心灵和我们这个严重缺乏慈悲的世界吧。只有你的慈悲才能医治今日瘫痪，只有你的慈悲才能将我们心中的愤怒、无信心、无希望、无忍耐、忧伤、忧郁、垂头丧气驱走。主耶稣，你是天主，永生永王。